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虽然律法跟罪的关系是这么密切，但律法绝对不是罪。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律法告诉我们何为罪，而且律法激发我们犯那个罪，就是保罗是这样说的。律法一定会告诉你不可以做这些事，不可以做那些事。那么本来不说你还不会想到这里，说了你就想到这里，就是罪借着机会，趁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前面律法是指一般性的，这里诫命很明显是十诫里面的一诫。那么就是不管是原则上的或者个别的个案都是这样，律法和诫命是好意，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活得好，但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美好的东西还是一样叫我们死。这就是律法可怕的地方，就是罪不仅是借着恶事来伤害我们，引诱我们，奴役我们，罪会借着美好的律法引诱我们。那我们的对策就是我们要在恩典之下，我们常常要把神的恩典放在心里，那是最了不起的。恩典没有破坏律法，恩典成全了律法，因为神的爱叫我们体会到神多么了不起，我们会悔改，会相信啊。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神的美好的律法，美好的诫命，本来是要消除罪恶的，但是罪恶实在是太厉害了，就借着诫命复活了，有影响力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保罗举的例子是不可贪心了，那么我觉得不可奸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叫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往往就是勾起了你心中最起码想到这些事情。知法犯法是很常见到的事情，我们只有在上帝的爱里面，还是需要操练了，需要对付。圣灵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减少我们的操练和对付，而是让我们更能够操练和对付。好，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当然是圣洁的，这是上帝的旨意。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当然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的诫命多么的美好，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好，最重要的神学上面就是律法对于对付罪恶是不能成功的，有相对的作用了。我们不能废掉律法，就好像如果校规里面有一条说考试作弊要记大过一个，这个命令不能绝对防止学生去作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命令这个校规没有绝对的效果，我们就废掉这个校规。就有这个命令固然不能把你心中的罪恶除掉，甚至叫你虚伪，叫你作假，但是呢外在的约束也还是需要的。外在的约束在神面前不能够称义，但是在人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是需要的。好，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公义的，罪借着良善叫我死，不但是圣洁公义的。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好，现在有一个千古之争来了，我是属肉体的，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得救前的人还是得救后的人？我很苦啊，我已经卖鬼罪了，我自己在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我自己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我知道律法是善的，但是我里面的罪呢就叫我不去做这个事，那 那我们尤其熟悉十八节以后的这些话，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这我是谁？这个我是基督徒。那么路德也很强烈的说，不但这个我是基督徒，越是属灵的基督徒，这种痛苦就越多。也就是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现在对善越来越有体会，对恶也越来越厌恶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信了主以后，从一个角度来讲更苦，因为我们对于罪恶有更大的恨恶，但是我们居然还是会犯罪，所以我真是苦啊。就路德、加尔文还有传统的神学家都说，这个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会有这种痛苦。那么我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很苦的时候，都有行善乏力的时候，不过这里是讲到基督徒。那什么意思呢？救恩对我们没帮助吗？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一样苦吗？不不不，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当然喜乐，当然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就像路德说的，我们的征战更厉害，因为我们讨厌罪恶，我们喜爱良善，可是我们却还是会犯罪，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比以前没有得救的时候更痛苦。那这不是负面的，这可以是正面的，就叫我们继续依靠主耶稣，继续依靠上帝。所以根据这样的经文来讲说，我们要称义，也就是我们要从死亡进入生命里面，这是凭着信心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要从称义的国度里的小 baby 长大，仍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记得加拉太书说的吗？我们不能说是靠着圣灵入门，靠着肉体成全，我们不能说师父领进门，修行看自己，我们必须说领进门和修行都是上帝的工作。但上帝的工作不等于我们就懒惰，我们也努力，但是我们会说，我们任何良善的意念、良善的行为、良善的结果，通通出于上帝，荣耀归给主。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还是充满了挣扎，只是这个挣扎呢，跟我们在还没信主的时候一样，你去仰望主吧，仰望主就能得救了。所以这个痛苦的呼喊，我真是苦啊，但是下面就有一个快乐的呼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我们怎么脱离呢？我们要称义靠耶稣，我们要成圣也靠耶稣，我们要脱离上帝的震怒靠耶稣，我们要脱离罪的辖制靠耶稣。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意思就是我凭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我跟基督连在一起，基督的那些伟大的美好的作为都临到我身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为我，他复活了那是为我，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的声音。我们 Protestant 的重点就是我们跟主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有着真实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常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跟基督相连，那我们就不被定罪，我们就得赦免，我们就不被控告，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释放就是解放，给人自由。基督耶稣给我们自由，包括我们不在罪恶的辖制之下，包括我们不在神的震怒之下， 包括我们不被良心定罪，就是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魔鬼控告我们，我们会说主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了。嗯，赐生命圣灵的律让我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这里的律的意思当然就是一种常规了。那么圣灵给我们的常规就是让我们被释放，罪和死给我们的常规就是让我们犯罪，让我们死亡。他又再一次回到重点，就是律法不能叫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在法利赛人身上就已经看到了，律法只能叫罪显多，律法在让我们从内心里就圣洁良善是毫无可能的。那我们怎么办？仰望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就得到拯救。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应该这样翻啊，律法既因肉体而软弱。这里软弱指的是律法，不是指的肉体，就是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律法不能够把该行的事情让我们行出来，我们就还要定罪在神的震怒之下。律法不能，只有恩典。恩典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指着基督，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各位，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需要律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即使重生得救以后还是罪人，尤其想到我们的罪性，我们需要律法。但是呢，你一定要想到那个基本的是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神帮助我们逐渐逐渐的有好的行为。但这是成圣，不是称义，称义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只有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能够称义。就我们肉体软弱，非要有律法不可，但是我们需要常常的请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上帝的爱。那么律法的意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就是我们信了上帝，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各位，我在这里讲一下这个基督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耶稣没有原罪，没有本罪，耶稣没有犯罪，耶稣为我们成为罪，那是为我们赎罪，他本身没有罪的，这是传统的教义，我们要接受。好，现在在讲我们了，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要怎么得胜呢？我觉得一个是立志。你知道那个爱德华兹吗？美国的大神学家、大哲学家，那么他曾经有一篇就是立志，立定志向啊，怎么样？立志是不一定能成就，但是我们有这个志向，我们希望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定义，我们立志，我们不要随从肉体，我们随从灵。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随从肉体的人，听肉体的人，他想的都是肉体的事；听灵的人，他想的都是灵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肚子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是罪恶吗？因为我在随从肉体啊。我们基督徒是禁欲主义吗？我们基督徒是苦修主义吗？不是。这个随从和体贴就是那个肉体的需要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什么都听他的，那么以至于我们想干什么就听那个欲望去做事，这样的结果一定是死。各位，当我们对付自己的情欲的时候，你说那是虚伪，那不是虚伪，那是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怎么样？第二章第三节，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你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如果那个是上帝不喜欢的就不可以，上帝喜欢的就可以。也不要把它想成上帝就叫你特别苦，所以上帝希望你穷一点，不希望你富裕一点，你富裕就是错误的。就是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来做事。神给我们的各种欲望是好的，但是圣经多次警告我们，就是因为它太容易控制我们了，太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神所造的，前面讲的是一个是食物，一个是嫁娶，这两个禁止嫁娶，禁止食物，保罗不说这是很好的很属灵的，保罗说这个是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不会轻看这些。但是我们非常清楚食和性因为太好了，太引人快乐了，容易把它取代成上帝，那就是罪恶。所以我们不是随从肉体，我们不是体贴肉体，我们是随从圣灵，我们是体贴圣灵。我们不是饿了就不吃，渴了就不喝，我们硬跟我们的身体对着干，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不让肉体的欲望控制我们，让我们乐神所乐，让我们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是上帝喜欢你做但是你不喜欢做的事，你就要学习。我们敬畏上帝，爱上帝，信上帝，然后在这底下我就很怕你马上就说我们就有六条要守的规矩，十六条要守的规矩，二十六条要守的规矩。不一定要先把它律法化，我们先想到我们的自由，先想到耶稣基督的宽大就求主帮助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就如果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要做什么坏事，想要骂人想要打人就骂人打人，这是与神为仇敌的。你要真的能体贴上帝，是上帝的爱常常激励你啊，真是一个美好的主，所以你的爱感动我，让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天天想到满足自己，这就是一个吊诡和矛盾，越想满足自己越是不能满足自己，因为不服神的律法。第八节，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相对来讲应该是属灵的人就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也不要搞错了，哥林多教会有知识有恩赐，但是保罗说他们并不属灵，就是每个人的肉体，每个人的自我非常的强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嘛。那么我们需要不体贴自己，多体贴神。看起来这有点像修道，克制自己。有，但是仍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最重要始终是更多认识上帝的爱。这要多认识上帝的爱，就是要有神的灵不断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总之，我们需要心里有神的灵，我们体贴他，我们去思念他。那么就是多有神的爱，多认识十字架的恩典。还有一点就是要操练对付自己。对付自己并不一定就是要懦弱让步，那个本性是懦弱让步的人，他的对付也许就是要刚强壮胆。所以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但每个人都需要靠着主来对付自己，这需要有圣灵帮助，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灵，不自大不骄傲的灵。我们要有基督的灵，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要有基督的心。基督若在你们心里，我们心中尊主为大， 愿基督被我们尊重，被我们敬拜，被我们侍奉，被我们爱，被我们宝贝，像那重价的珠子，我们看到了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买这重价的珠子。我们要有基督的灵，包括要有基督的精神，基督的舍己，基督的爱，基督的信心，基督的勇敢。我们求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重生得救了，信了耶稣了，我们仍然会死，因为上帝要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今世所经历的跟世人一样。我们在今世跟世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心中真是有主，但是外表的耕种盖造吃喝嫁娶都还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跟别人一样，还是会因为罪恶而死，但是我们的灵因义而活，我们称义了。如果是身体因罪而死的时候，我们的灵因为重生得救了，是活着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的死里复活是圣灵的工作，或者说圣父的灵，因为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可以是指圣父，也可以指圣灵，当然就三位一体来讲都是神。不过圣经比较多直接讲的是父把他升为至高，父叫他从死里复活。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灵如果住在我们心里，那么父神他会借着我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觉得这里所讲的仍然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末日的复活的事情。这里重点是在讲我们平常基督的生活，很多举步维艰的情形，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完全顺服上帝，在必死的艰难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死里复活。好，意思在这里就是说，让我们多多的学习在生活中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那么这个不要体贴肉体，不是说我们是禁欲苦行僧，但的确是在每件事上我们可以头脑清楚的做服逆我们意思但是合主意思的事，这都是操练。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愿意只做这个操练，很辛苦啊，但是真是有福气。好，学习对付自己，学习因着上帝的爱对付自己，因着未来的盼望对付自己。我们不要把肉体当作我们的债主，好像非顺服他不可，非听他的不可。你要是听肉体的，一定要死。意思就是说，你只想到肉体的满足是会死的，人若喝这水还会再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无名二鱼之后的劝告和这里讲的很像。我们顺从肉体活着一定要死，顺从肉体活着就是刚刚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我们真正的自由是神可以在我身上任意要做什么。我知道他是爱，他有智慧，我知道的不足，我的信念也不够坚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顺着肉体活着，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也就是让主居首位，让主能够胜过我们肉体所想的。我们肉体所想的不一定都是罪恶的，但是很多时候是违反上帝的心意的。第十四节，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魔鬼试探耶稣就是，如果你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神是有能力的，所以神的儿子也是有能力的。耶稣说，我是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魔鬼第二个试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一定会被神爱的，你从这殿顶上跳下去他会保护你。那么神的儿子是被神所爱的，但神的儿子绝不试探，绝不怀疑神的爱。我不 票。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不管神怎么对我，我仍然把我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这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父亲的好。这只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不顺着肉体活着，而是顺着圣灵活着。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暂时寄居在世上生活。那么我们怎么生活？下面就是非常动人的话了。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奴仆的心，心翻的不对啊，不是心，是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Spirit 这个字真是不太好翻啊。本来 Spirit 这个字有精神、有灵的意思。那么我们领受了一个 Spirit， 这个 Spirit 不是非常的低贱，像个奴隶一样。它的特质非常的高贵，就是我们领受了一个灵，我们领受了一个精神，这个灵的特点就是不害怕。我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心，仍旧害怕。我们不害怕了。本来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震怒叫我们害怕。上帝借着圣灵使我们明白耶稣的爱临到我们。哎呦，他这么爱我啊！原来我是他的儿子，他所以才这么爱我。我们所受的是一个儿子的灵。我们现在不是做奴隶，我们没有奴隶的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是不害怕的。约翰一书也说我们不害怕。那么可是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对神要敬畏。那个敬畏和害怕是原来是一个字。那么天主教有翻译，也许可以给我们参考。天主教说害怕有两种，一个是奴隶的害怕，天主教翻成奴畏。另外一种害怕呢，就是儿子对父亲的害怕，天主教翻成孝畏。我们会说世界上所有的非基督徒，他们所领受的灵，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特质都是奴隶，都是害怕。那么我们基督徒不在害怕当中，不在奴畏，我们对上帝是孝畏，是知道他对我们好，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切，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啊，各位，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能够喊上帝是我们的父，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想到圣灵的工作，灵恩派弟兄姐妹给我们印象就是圣灵外在的工作，方言啊、神迹啊、奇事，外在就是看得到的。可是这种圣灵外在的工作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就是我们都需要求，也需要多多的经历圣灵内在的工作。圣灵内在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上帝的真实，圣经的真实。圣灵在我们心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各位，神的儿女就是被神所爱的，神的儿女就是像神的。彼得后书第一章说的，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更是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让我们的灵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蒙拣选的。虽然世界有这么多黑暗，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不一定富裕，我们初代基督，甚至可能是生活上在做奴隶，像腓立门书里面所显现的，很多奴隶因为没有指望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们得自由，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儿子，虽然在今世还是受到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有上帝可以呼叫阿爸父。 父啊，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权柄，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我们的父，宇宙主宰是爱，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哦，这你在很多的时候会怀疑耶稣是否仍然爱我，我犯了很多的罪，他还爱我不爱我？现在我们的环境这么差，他还爱我们不爱我？各位，上帝把你送到十字架上了，痛得要死了，你都觉得他离弃你了。圣灵与你的灵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的祷告，我们叫他父，都是很难得的。让我们灵在灰心失望的时候被圣灵激动，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后嗣是继承产业的，我们一起要继承神要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就是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会和他一同受苦，会一同得荣耀。一同当然不是同时间了，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和圣灵的工作，我们跟他是相连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我们就知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为我们承受各样的痛苦，我们也因着信愿意跟他一起受苦，我们也会跟他一起得荣耀。神的儿女啊，我们真是很有福，我们因信称义了，重生得救了，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律法很好，但是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讨主的喜悦的，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随时在生活中学习跟随我们的主，学习顺服我们的主。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好多苦楚，但将来有很丰富的荣耀。现在基督徒缺少对神的认识，我们总是觉得上帝给我们的，不管是将来应许给我们的或现在给我们的，都很烂很差。这再一次需要神光照我们，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亏缺神的荣耀，那么神恩待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他恢复关系，然后也要把那不配得到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们也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词来勉强的了解，荣耀就是美。那么神的三大特质就是，它是真，真理，它是善，良善，它是美，它是荣耀的。那么这个真善美它都也分授给我们，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那么给我们现在就有，但是完全要显出来是将来。我们已经得救了，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耶稣已经死了埋葬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升天了，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了，除了将来的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其他都完成了。可是很多时候你看神是不是胜过了罪恶，你觉得罪恶还是好像在得胜。神是不是胜过魔鬼，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魔鬼在那里掌管。神是不是胜过了一切他的仇敌，我们好像常常觉得神的仇敌胜过了他。我们基督徒想到的很多是苦楚，我们有盼望吗？那么保罗就讲的不只是我们有没有盼望，是讲到受造之物都在盼望。神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而这工作已经做完了，这个已经做完的美好的工作，从我们现实来看，有的时候好像觉得根本没有做。受造之物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不只是人，还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上面这句话， 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是神让他的儿女显出一切的荣耀，那应该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大家都在等，大家都在盼望，耶稣是要叫我们这些神的众子儿女都显出神的荣耀。我们盼望这件事，因为我们现在在虚空之中，虚空包括了死亡，我们在这其中所做的一切到最后都是空的。这个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个是上帝叫他如此，上帝给我们的惩罚，让我们人在虚空之中，人在死亡和痛苦的阴影之下。我们这堂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怜悯我们，让我们听着讲的得到帮助，有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谢谢你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